历史的天空第74集。一个已经努力了几年，牵扯了大量精力的计划，到了此时真是危如累卵了。东方文英考虑最多的还是沉默韩团的安全，这里面不仅有工作方面的因素，也有信誉方面的压力，既有战争一盘棋的通盘作用，也有个人之间人格力量的思考。他是代表相当一级组织同陈默涵斡旋的，斡旋的结果是陈默涵接受了起义的敦促，如此他就把三团的命运托付给杨廷辉的部队了，也可以说是托付给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陈默涵团就像一个脆弱的婴儿，刘汉英万余人马都是冲着这个婴儿来的。想到这些，东方文音的心情就沉甸甸的了。东方文音对宋尚大说，这次任务特殊，敌人数倍于我，只有硬顶，主力部队在此构筑工事，陈默涵的部队不过这道防线，就绝不能撤出战斗。宋尚大说，打胜一个连我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是班长。东方文音又说，我带一个连前去接应。宋尚大坚决不同意，说这不行，陈默涵能不能回来全看他的造化了，你不能去冒那个险。东方文音说，这个时候我出现在他的队伍里，感召力强，意义重大，人是我们动员过来的，我们要负责到底。宋尚大说，就是去也只能是我去，你要是有个闪失，别说梁旅长要剥我的皮，对上对下对自己我都没法交代。东方文音说，这里是六个连对两个团，以卵击石，我是撑不住的，再说我是个政工干部，接应起义是我的职责，不要再争了，二连跟我来。决心一下，东方文音就不是原先那个温文尔雅的姑娘了，擎着手枪英气逼人。宋尚大见东方文音态度不容置疑，也觉得只好这样，便不再阻拦。陈默涵此时真有四面楚歌的感觉，枪声炮声喊杀声声声入耳，后有追兵，前途漫长，左有包抄，右有拦截，绝境哀兵纵横冲突，浴血奋战，拼死陷阵，无奈孤军作战，势单力薄，加上少量军官动摇，大有崩溃之势。倒是还有一个忠诚的士兵时刻紧跟左右不离，那就是雪无痕。陈默涵于隆隆逼近的枪炮中望着雪无痕，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凉。从雪无痕的身上，他看见了老79军和老79团的命运，看见了武培梅、石云彪、莫干山等人满脸血污的形象，不禁仰天长叹，苍天啊，难道这就是结束？这就是摆不脱的结局吗？这就是这支在屈辱和苦难中浸泡出来的苦旅天赋的命运吗？陈默涵的脑海里在这一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在命令着他，拼吧，天意如此，只有一死作答了。拼光了三团，自己就清静了，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无愧于老长官的亡灵了，成为石云彪和莫干山的后继者，死而无憾。正在绝望之际，迎头扑来一彪人马，为首的竟是个气喘吁吁一脸潮红的女子。陈默涵顿时为之一震，大喊，
弟兄们，共军八路兄弟来接应我们了，扔掉行装，全速前进。
说完便迎了上去， 一把握住东方文音的手，热泪扑扑直往下落。东方文音说：陈团长，你带部队快走，我们掩护。陈默涵挥了一把泪，果断地说：不，我们一起走，留下赵团副断后。东方文音不理陈默涵，站在一个高坎，大声说：
三团的弟兄们，我们江淮野战军是蒋新余的，再冲出去两里地，宋店有我们的阻击防线，在你们没有进入解放区以前，我们的部队就绝不会离开阵地。
三团的士兵嗷的一声叫喊，血就烫了，就连一度动摇的几个军官也热泪盈眶。有个军官喊道：
弟兄们，不能让八路断后，三排长，你们把这个八路妹子给我架起来，一起撤。
东方文音把手枪一扬：
谁敢架我，我就先朝自己开枪。陈团长，我以接收部队政治委员的名义命令你率部火速前进，离开险境。
陈默涵从一个士兵的手里夺过一挺机关枪，大声吼道：
机关枪手，全部留下，我带你们和东方姑娘一起掩护，其余人员由余参谋长统一指挥，撤。
说完调转方向，指挥留下来的30多个机枪手和20多个不是机枪手但坚决不肯撤离的士兵，就地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地配置了火力。东方文音见陈默涵留意已决，无法勉强，也就不再坚持了。对手下的二连连长吴志耀说：
现在听从陈团长指挥。
当真是哀兵无敌，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待赵无方率领的最后一个连队撤出之后，陈默涵指挥他的临时机枪连和东方文音带来的一个连，将张家玉一团先头部队放进了打。一阵密如瓢泼的弹雨倾注过去，对方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割韭菜一样，转眼之间就被削平了一片。余敌四处逃窜，各保其身，不敢再追。陈默涵见这一轮夺气夺得凶猛，料定追敌收拢还有一个过程，便指挥部队悄然撤出。刘汉英坐镇在寿春指挥部里，十几部电台马不停蹄地不断报来对陈默涵部的围追堵截情况，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梁必达部在几个战场上拼死抵抗，使国军合围难以实现。眼看杨廷辉的增援部队也越来越近，陈默涵部成为漏网之鱼，即将成为事实。刘汉英痛心疾首，他没有想到他这个深谋远虑的国军黄埔出身的军官，竟然被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介书生耍弄了。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不动声色的，不显山不露水，把动作做得密不透风，在要害时期临阵倒戈，一举拉走了一个旗装满员的建制团。如此，杨廷辉部如虎添翼还在其次，对于军心撼动的损失难以估计。更有甚者，最高长官部追查下来，那是谁也负不了的责任。现在已经不是治军无方的问题了，是破坏勘乱，是杀无赦的死罪。于是乎，一道道指令便从刘汉英的嘴里咬牙切齿地发出，雪片一般落在张家玉、马子威、齐格飞的手上，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梁必达，全力围歼叛逆陈默涵。宋殿的阻击战空前惨烈，张家玉的两个团在督战队机关枪的枪口前面后退一步就是死，前进一步还有生还的可能。如此一来，只有一条路，硬着头皮往上冲。另一个方向上，齐格飞的部队也紧追不放，风驰电掣地扑了过来。宋昌大指挥的5个连加上东方文音带回来的1个连，总共兵力不足500人， 而且防御正面过宽，要分几个方向阻击，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宋尚大只能凭借地形和简要攻势抵抗，防线被一段段割碎，枪火腾空，炮火腾空，烟尘飞扬，日月无光。有两个地方被撕破了口子，还展开了白刃肉搏，局部地段血流成河。转机的出现有些令人意外，就在齐格飞的部队已经快要咬住了陈默涵三团，赵无方率领的两个连殿后部队战斗即将展开之际，亲临齐格飞部指挥勘逆的文泽远却僭越了齐格飞，直接密令齐部二团团长蔡基煌放慢追击速度，并就地展开，理由是梁必达一部已经脱离二龙岗，直掐断我部后路之余。齐格飞本来就是文泽远的旧部，一向为刘汉英所猜忌而为文泽远倚重，他这个上校旅长也是文泽远不遗余力地争取过来的，知遇之恩心里有数，大事小事言听计从。此时他虽然对文泽远放慢追击速度的命令有些困惑，但转念一想，老文从来都是不轻易决策的，既然决策必有道理，估计是老长官有了新意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实证明，文泽远委实眼高一筹，在两军开战的关键时刻，他放了陈默涵一马，也给杨廷辉和梁必达暗送了一个秋波，从而在半年后大军渡江南下千里追击的时候，解放军摧枯拉朽，新137师兵败如山倒，刘汉英伪装成农民得以潜逃，张家玉和马子威一个为党国尽忠自杀成人，一个在解放军的炮火下体无完肤，而文泽远和齐格飞则最终成了杨廷辉和梁必达的座上客，并在30多年后分别当上了人民政府的文史专员和政协委员，此为后话。在宋甸攻坚战中，打得最不要命的是张家玉的两个团，东方文音就是在陈默涵的部队顺利通过宋甸防线之后，同张家玉部队作战时遇难的。本来东方文音已经完成了对陈默涵的接应任务，也接受了宋尚大强硬的要求，随陈默涵的三团继续向解放区腹地转移，但是就在转移途中又遇上了张家玉部从右翼穿插上来的一个营，双方再次展开激战，仓促之中一颗汤姆式卡宾枪子弹打中了东方文音年仅25岁的心房。东方文音在陈默涵的怀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请告诉梁必达，我是爱他的，我爱梁必达，也包括梁大雅。万籁俱寂，凹凸山的秋夜只剩下夜风在山谷中洞箫一般呜咽回旋。梁必达伏在东方文音的墓前足足有2个小时没有起身，没有人能够看见这个山峦一样雄壮的汉子是怎样一副牙披自裂的表情，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在长时间无声无息的状态里是否倾泻过滔滔泪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似乎没有哭，只是偶尔从他身下的草地上传来一两声轻微的呻吟，这轻微的呻吟在知情人听来又不地晴空霹雳山崩地裂之音，令人肝胆俱寒毛骨悚然。站在梁必达身后10几公尺开外的是张普景、江家湖、 朱江、江古碑、安雪梅、朱义道、戚向前、陶三河和陈默涵等人。安雪梅无声的隐气，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梁必达，只有他最了解东方文音了。想当初东方文音刚刚进入凹凸山的时候，杨廷辉就把他托付给了安雪梅。杨廷辉对东方文音说，小安虽然比你大两岁，但是从我在凹凸山开辟根据地那天起，他就参加了工作，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又对安雪梅说，小梅子，小文音没有经过残酷斗争的磨练，凡事你得帮着他。从那以后，两人就形同姐妹，形影不离。直到后来安雪梅被派到地方工作，这对姐妹才稀疏了联系。几年下来，东方文音全面地长大了。没有想到，这个玉洁冰清的小妹妹却先走一步了。陈默涵木然而立，从战场上撤下来，从他作为一个起义军官第一次见到梁必达的那一刻起，梁必达就压根儿没有拿正眼看过他，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抚摸腰间的手枪。张普景政委在那个档口始终都没有离开陈默涵的左右，不断地提醒老梁，人死不能复生，东方文音同志是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你是旅长，不能失态。梁必达对张普景同样不理不睬，独自进入一个旁人无法窥探的境界，坐在旅部的作战室里，手里掂着一个国民党的军用水壶，那里面装的是凹凸山的稻谷酒。过上三五分钟，便喃喃自语一番：刘汉英，你等着，有那一天我活剥了你。张普景见梁必达失常，便让营以下干部退出，严肃地说，梁旅长，不要忘记了，你身后有几千官兵，我们还要同陈默涵同志的起义部队见面，你不能以这样一副失魂落魄的形象出现在解放军部队的面前。